玲玲成长太缓慢，请对自己有点耐心。又来了，也许你又一次屈服于同一种罪的诱惑，因而用语言来打压自己。你虽然悔改了，却没有坚持下去。我最近和我的牧者谈论到我对于自己的属灵成长有多么缓慢感到沮丧，即使我心里知道真理，但它总是能塑造我的心或引导我做正确的事。当我读圣经，我对上帝的能力、信实和对我始终如一的照顾感到惊讶。我因此被鼓励把我的忧虑交托给他，而不是只寻求空洞的安慰，例如食物。但是当焦虑的思绪再次盘旋于我的脑海时，我马上就撕开一包饼干，而不是把我的忧虑卸给我慈爱的造物主。早在17世纪，理查·巴克斯特在他的著作《垂死的想法》中就表达了类似的挫败感。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世界是虚空的，人必须死，钱财无法救我们，时间很宝贵，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为永恒做准备。但人们对这些简单真理的真正了解似乎又是少之又少。巴克斯特清楚地看到，纯粹智力上的认同和影响我们核心信念的真正知道是两种不同的认识。在这两种知识的差距中会产生沮丧和挫败。当我们不能很快地看到自己的进步时，可能就会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改变。困难的部分是，若要学习和应用有关上帝的真理，我们需要忘掉从这个世界上吸收而来的谎言。社会告诉我们要追求自己的愿望，不要让任何事情成为我们的阻碍，而耶稣却说我们必须舍己。电影和电视节目宣扬我们的价值取决于我们的外表，然而圣经则赞扬温柔安静的心。但这可不是一个能够快速进行的过程，正如蒂姆·切斯特在他的《你可以改变》一书中写道，罪的习惯和思维模式是不容易忘记的，几乎没有什么快速解决的办法。考虑到这一点，当你的灵命成长显得极其缓慢时，我找到了以下三个真理和三个步骤。一，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全部的代价。这是我们急需要记住的真理。圣经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而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如果我们没有持守这个坚若磐石的真理，就会很容易灰心丧气。当我们盯着自己看时，会认为我们的灵命成长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抵御诱惑。我们会认为这一切都是靠自身的努力。但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定睛在十字架上，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单单基于我们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耶稣使我们得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在我们要真正改掉犯罪的习惯之前，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因为在犯罪之后，我常常觉得自己好像无法祷告和悔改，似乎因着我一开始拒绝来到上帝面前时就已经放弃了这个权利。但耶稣已经为我的罪付出了代价，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把这一点从我身上夺走。二，带来成长的是上帝，而不是你。上帝是我们称义以及成圣的源头，他赐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从内心改变。如同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里所说的，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无论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我们都必须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成长，并且不断地请求他来帮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如此缓慢地改变我们，或许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需要学习谦卑。如果罪很容易被除去，我们就会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透过我们灵命的缓慢成长，我们会变得更加依赖上帝，知道他才是我们恩典的源泉。今年我开始禁食，作为对抗罪的武器之一，大多数时间我会花一个早上禁食，然后花半个小时专门为我有罪的饮食模式祷告。这是一场必须持续不断的征战，但我对上帝如何塑造我感到惊讶。没有禁食产生的虚弱感显露出我无法靠着自己来促成什么改变，唯有反复谦卑的禁食和祷告，才真正让我意识到，只有上帝在我身上的做工，才能带来持久的转变。三，上帝会亲自完成我们的成圣。我们都知道，在永恒中，所有的罪恶都会被消除。但当我们还在征战中时，很难想象这一点。我们浑身脏兮兮，被敌人的枪声震聋，吓得魂飞魄散。但上帝在他的话语里给了我们盼望。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放心，征战总有一天会结束，因为到那日我们将会改变，且得以清楚完整地见到主耶稣的真体。我们将会被我们救赎主的完美深深吸引，我们破烂肮脏的衣服将会换成耶稣公义的外袍，我们再也不会想要犯罪了。当最终耶稣带我进入新天新地时，我和食物的关系也会发生转变，我将与我的新郎一起享受丰盛的筵席，享受比今生更多的美食。而这一切都不存在任何偶像崇拜或罪恶，因为我永远不会想要其他东西胜过于想要我的主。当我们默想这三个真理时，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三个行动。一，积极对付罪。尽管上帝使我们成圣，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袖手旁观。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里提到的，上帝会在我们里面动工。但请记住，保罗也劝勉信徒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如果不积极接受上帝所赐的恩典，我们就不能指望在圣洁上有所长进。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成长。故此，你们要顺服上帝，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要不断找出你内心的罪恶，悔改，并实施能有效帮助你改变的策略。如果你有情欲上的征战，就不要观看带有露骨场景的电影。 如果食欲对你来说是一个战场，那就不要在食品储藏室里放太多垃圾食品。举我自己当例子，只要让我和食物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就更能够用祷告的方式把焦虑的想法交托给上帝。二，研读圣经。就像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提到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上帝透过人的行动带来成圣，虽然人的行为本身并不是导致成长的原因，保罗必须栽种，亚波罗必须浇灌，这两者指的是他们如何根据圣经所言去传播福音。上帝已命定圣经作为我们成长的主要途径之一，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圣经。偶尔粗略地阅读圣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让真理充满我们的生活，让真理通过圣灵的力量深入我们的心中。我发现以下的方式对我很有帮助：在小卡片上写下经文并贴在房子四处，背诵经文，定期和亲近的肢体朋友一起阅读圣经。每一次来自真理的提醒都会帮助我更有力量抵挡诱惑。三，持续祷告。读一次圣经中的一段话通常不会带来生活上立即的改变，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将这些真理根植在我们心里。大卫在诗篇34篇中告诉我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我可以阅读到主的良善，但尝到、看到、经历他的良善，却又是另一回事。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需要恳切地为我们在圣经中学到的真理祷告，求上帝将它放置在我们的心中和生命里。理查·巴克斯特写道，当我不停地思考千变万变后，主啊，恳求你亲自来祝福我的思想。如果没有你的光照，我的理性将毫无用处，或者是令我徒增烦恼。哦，求你照亮你仆人的灵魂，让他对你自己和你的国度有更清晰的认识，并爱他，让他有来自属天更神圣的爱，然后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来到你身边。这不是我强迫自己就能做到的事，我需要圣灵的帮助来改变我的胃口和欲望，这样我才能看到主耶稣比巧克力或其他任何我可以求助的东西都更加良善和令我满足。永远不要停止祈求上帝将他的启示之光照在你的灵魂上。我们为灵命成长而奋斗的过程往往是缓慢而痛苦的。当你经历失败时，请记住，即使是大名鼎鼎的使徒保罗也经历过这场漫长而艰苦的征战。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上帝却在持续地做工。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武器，持续征战，他将会完成他在我们身上开始的工作。要有耐心，因为他是信实的。